岛最热，
套丢岛。
Hello， 我是小当家哥哥，
我是汉堡姐姐，
我是小圆姐姐。
Hello， 我是 Friday。
欢迎来到童话套丢岛，
让我们带你听故事，
也一起了解生活中的大小事，
一起来玩吧。
大家好，如果你喜欢看 YouTube， 喜欢历史，或是你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小兴趣，你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
YouTube 这个网络影音平台真的很多人在看，上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节目。
对啊，有开箱的，打电动的，唱歌的，理财的，还有种花的，养鱼的，还有画画跟写字的呢。
听起来只要你对某件事情有兴趣，就有机会把它拍成影片上传到 YouTube 的意思吗？
没有错，如果你喜欢历史地理或是科学实验，也可以拍成影片哦。
我们今天要邀请的大来宾就是以历史为主题拍了600集影片，创造了4000万次收看的 YouTuber 英雄说书阿瑞。
欢迎阿瑞。
哇，各位童话套丁岛的岛民，还有各位哥哥们，你们好，我是英雄说书频道的主讲人，说书人阿瑞。
欢迎。那能不能请阿瑞帮我们介绍一下英说书这个频道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呢？
好，那我们的英雄说书频道呢，顾名思义啊，我们讲的是各种古往今来的英雄故事。那其中呢，最为大家所喜欢的，我们观众最喜欢点击的影片呢，当然就是三国类的咯。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今天跟小圆姐姐就有这个机会呢，可以来这边来跟大家聊聊大家有兴趣哪些三国故事，像是不管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或者是孔明的赤壁之战借东风，这些呢都是我们网络上面网友非常热烈讨论的话题哦。
我还以为是英雄阿瑞来说书，结果是说书人阿瑞来说英雄的故事。
是的，是的，
很多很多，其实好像是不止三国时期，我看你的频道就是各个朝代的很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历史人物，其实你都有把它做成影片。
没错，因为三国类的历史啊，虽然说大家都很感兴趣，可是呢，我们其实看历史故事之后啊，也会发现到说，其他不同的时代里面会有跟三国人物一样精彩的经历。那以前的古人嘛，他们最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人是什么什么什么在世。那有点像是现在如果小朋友家里爸爸妈妈喜欢看棒球的，你们一定常常会听到爸妈说现在最厉害的投手是大谷翔平。
对，
然后你就会在日本的高中棒球那边，你会看到很多日本的小选手，他们的媒体记者就会说这个人是大翔平二世。
小大谷翔平。
然后历史上面呢，因为三国时代的英雄很多，
对，
然后像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智力很高啊，所以后来的朝代如果遇到了智力很高的人，有人就会说他是诸葛亮二世。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个关系，然后大家会开始有兴趣想要去认识一下其他不同朝代的一个人物。那我也是透过这个因素啦，就慢慢把自己的频道里面的影片啊赶到其他不同时代里面，也甚至包括像日本啊，因为日本他们也受到像是唐朝的时候文化的影响很多，所以他们日本战国时代也有蛮多人，他们甚至会用到说这个人跟东方的三国很像，然后他可能很厉害，很会打仗等等的。
真的不说不知道这个二世啊，什么什么在世，什么什么在世，就是表示其实历史是一个很连续、很连贯的，
大家都会相影响的一件
事，对，都会有关联。那阿瑞呢，本身是 YouTube 频道英雄说书的主讲人，其实我们觉得你真的很厉害，因为一般提到历史啊，就会想到是那个教科书嘛，就是很艰深啊，或是很震惊啊，就
比较不是那么有趣。
对啊，可是你竟然可以用历史这个题目来经营频道，
是以前也特别喜欢历史这个科目吗？
我小时候是真的蛮喜欢看历史课本的。我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这个兴趣，就是开学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个发课本的这一个重要的仪式。
是，
对对对，然后大家把那个课本还会有那个新书的气息啊，然后会闻一下，对，很像 像在吸猫，我们就把
吸书，
对吸书，就会去闻那个新书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会看到班上很多同学会对自己喜欢的科目的那个课本，就会拿起来特别爱。对，可能在开学第一天，那喜欢数学的，这可能比较少，喜欢国文的就把国文课本都看完了。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还蛮喜欢看历史课本，因为会把它当故事来看。对，就是第一天就把历史课本看完这样子。是大家不用挖，因为里面的东西都记不住哦，我们只记得故事。对，
就是阿瑞很厉害的地方是他居然可以运用自己的喜好，他喜欢历史，然后最后拿来经营频道。嗯，那关于这件事情我们的小记者也很有兴趣，那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一位小记者问阿瑞哥哥什么问题。
你是为什么想当 YouTuber 呢？
哇，谢谢这位小记者的提问。我如果跟你说我小时候在国文作文的题目上面就写我将来要当 YouTuber， 你一定不会相信的。
小时候有 YouTuber 吗？
谢谢小圆姐姐的吐槽。对，确实因为 YouTuber 这个职业真的好新哦。他其实他在阿瑞呢，我自己出社会的时候都还没有 YouTuber 这个工作。对，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我的理想的一个职业是想要做出版社的编辑。对，我因为小时候就喜欢看书啊，所以那时候就觉得编辑是一个梦幻职业，有看不完的书。
应该也是喜欢，除了喜欢阅读文字也喜欢处理文字。
对，但是后来在出版业做了一段时间，就遇到一些可能现在的人看书的习惯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就大家可能比较不喜欢看纸本啦，然后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普及，然后大家就喜欢用这些多媒体的工具。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加上刚好那个时候公司里面有一些尝试，就会鼓励员工说，诶，要不要试看看说把你们原本在处理文章，因为原本是编辑嘛，对，然后处理文章的文字转换成影像的一个方式。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在跟公司合作之下，那一起做了现在的这个英雄说书的频道。所以主要的话应该是个人的兴趣，然后再讲好公司还蛮支持的。
不过因为我知道如果是编辑的话，它其实有一点是处理别人的文字。
对，
可是如果你要自己经营一个频道，你就要自己把这些东西写成内容。你要成为自己的内容。
没错没错，
对对，
有点像是开始当作者的感觉。原本真的是我们都会跟作者催稿嘛。对，那现在就是变成要跟自己催稿。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一开始是有点不适应的，我们就会慢慢能够想到说，哦，原来那个时候作者他不想接我电话是这个原因。对，所以在时间上面啦，对，就会给自己会比较多的要求。
因为我们都知道阿瑞哥哥非常喜欢三国演义，对不对？
是，
对对对
对。
那我们小记者呢也因为知道有个三国演义的专家要来，对，我们来听
听
小小记者的提问。
阿瑞哥哥好，我是泽凯，我有一个关于三国演义的问题想要提问。三国演义的故事里说，刘备的耳垂很长，能碰到肩膀，手很长，超过膝盖，是真的吗？有画像证明吗？有具备信息的史书根据吗？谢谢阿瑞哥哥。
谢谢这位小记者。
有没有这个提问有没有很有水准？
谢谢哲凯。而且我其实最感动的一点是，哲凯有注意到就是童话套丁岛鼓吹大家不是鼓吹童话套丁岛有那个跟大家宣导一个概念，就是要防止诈骗，所以任何事情呢要找到有史书根据。
对，史书根据，对，要有根据。
对，哲凯很认真，一定是这个忠实岛民。那这一点呢，其实这个算是我们非常非常多人喜欢拿来开玩笑的一个题材。对，因为大家都会听说像哲凯刚刚讲到的刘备，他是三国时期超级有人气的一个主角。
对，
那他的外貌呢就变成大讨论的话题。对啊，他的外貌偏偏又在三国演义里面形容的非常的我们说有个性。我们不要说长得美或丑，对啊，他的个性是怎样呢？就是他的耳垂据说可以碰到肩膀，然后他的手可以超过他的膝盖。然后你这样去想象的话，手超过膝盖就会让我们回忆起以前去木栅动物园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猿猴区里面 很多对很多跟很多跟我们很像的这些人
灵长类
对灵长类的动物嘛 对那就是他想说这样子的人他怎么会有威严呢他怎么可以成为蜀汉的开国君主呢对那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三国志里面还真的有提到其中的50%就是关于手长垂膝这件事情，对他有提到说，哎，刘备他的手是放下来的时候呢，可以垂到膝盖，对，但是耳朵这件事情呢，就是小说里头把它加上去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蛮好理解，是因为以前的人啊，他们都很喜欢帮自己喜欢的角色、崇拜的偶像，加上一些主角光环。哦，哎，那《三国志》的作者本身呢，他的作者名字叫陈寿，那他曾经是刘备政权底下的史官，哎，然后可是后来很可惜，就是他们的这个政权被曹操灭掉了。那个时候曹操也过世了啦，就是曹魏他们后来的后继者把蜀汉政权灭了，所以呢，那个《三国志》的作者就很可怜、很惋惜，说啊，我的国家没有了。他就怀念起自己国家的开国君主，那就想要给他一些同情，想要让他大家记得说这个人是个英雄人物。那以前人对英雄人物的形象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他们觉得说你如果长得很特别，那表示老天爷眷顾你。哦，对，那其实不止一个历史上面的这种君王被形容过手长过膝，在晋朝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君王也被形容过手长过膝，对，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说他们这些作家们就会把这些同样的形象统统把它拉上来，哎，又像大谷翔平的二刀流，对，现在打直棒二刀流很厉害，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当大谷翔平出来之后，后来的这些选手，那如果我们觉得很厉害，就会有媒体记者就会写说，哦，这个人会二刀流，这个人会二刀流，对，那好像他就是个厉害的直棒选手了，对，那可其实这件事情啊，这边讲的是比较正统的官方的一个解释，对，那阿瑞我自己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啦，那我也都没有特别在节目中跟人家讲过，就我会想说其实搞不好这个作者他也不是信口胡吹，因为手长过膝碰到膝盖这件事情啊，我曾经在镜子前面自己演练，你会发现哦，如果说你稍微驼背的时候，你的手就很容易可以碰到膝盖，如果你的手稍微长一点
也就是说刘备本身就比较驼背，
站姿不良，
对对对，
他压力太大了，所以说他的手就稍微有点碰到膝盖，
也就是说刘备每天都很厌世，
是
不是国事很繁忙，
没错，
国事很繁忙，所以很多很操劳的，就是肩膀很沉重。
对，所以你可以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上班很累？那如果上班很累，你就可以跟他说：“你今天手长过膝咯，
你今天很刘备，
你今天刘备了吗？”
对，
哇，
好有学问的问题，
完全戳中小文姐姐的那个点。
对，小姐姐现在一时半刻无法回复
自己。对。
而且刚刚阿瑞其实在回答小小记者的过程当中提到了非常多本书，欸，不只是《三国演义》这本，也还有很多要知道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跟很多很多不同的根据，那平常要怎么做功课，就是要查了很多资料变成历史资料库，欸，
这件事情我以前没有特别想过，那我自己后来去想说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情，就是会去看书啊，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它很像是你想要认识不同的朋友，我前面有提到说我小时候就蛮喜欢看各种不同的读物，所以也是那个时候让我想当编辑，可是我小时候其实看的并不是历史的书，我小时候看的是可能是童话故事啊，那长大一点可能看散文，可能看小说，对，然后当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不知道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书里面呢，他们就是作者会不经意的会提到其他作品，哎，对，像我那个年代很红的一个作家叫村上春树，对，然后他就会在书里面提到很多爵士歌手，因为他是个爵士乐迷，然后也会提到一些其他的欧洲的一些作家，那有时候我在看到这些我喜欢的作者的时候，我就会连同他们作品里面所推荐的那一些作品，我也会跟着去看，有一点爱屋及乌的感觉，对，所以并不是说为了找资料然后去看书，那比较像是说我原本就已经很喜欢这个人，那这个人他有其他也喜欢的兴趣，那我跟着一起去了解他，我想要离我的偶像更全面，哦， 那这件事情在《三国志》里面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因为这本书它真的太红了，然后而且写得很好，所以后来很多历史上面的学者很喜欢它，他们就会帮《三国志》这本书做一种动作叫注解。意思是说因为书里面写的是跟自己年代不同的人所写的文字虽然他们都是古人，可是有可能也相差一两百年哦。对，就是唐朝的人他去看三国志，他可能
有不同的解读，
对，他可能也会觉得有点看不懂，就跟我们有些流行语像老 Coco 可能现在年轻人就不会说了，
对 LKK，
对对对，谢谢那个汉堡姐姐帮我做补充。对，那这些已经挨勾的文字那你要怎么样去解释呢？那就要仰赖注解。那这时候可能就年轻的小记者他就会在底下写说，老 Coco 代表这个人他观念比较老旧然后行为比较传统，他可能就会加这个注解。所以三国志里面就有很多后来的小朋友来帮他加注解，然后那些后来的小朋友还会告诉我们说，哦，这个注解我是从哪本书看到的。对，所以可能讲到像是晋书啊这一些其他的史书，他们就是会用这种方式出现在三国志里头。
就等于看了一本书，那因为上面的注解又触类旁通的看了更多更多的书。
对，要感谢他们的推荐，
要长保好奇心。
所以关于三国志这本书，到底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
这个三国演义他说然后他是主要是由明朝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位作者罗贯中先生，他整理了以前很多说故事的人就像阿瑞我一样就是其实说书人是个很古老的职业。对，以前茶馆里有很多说书人，他们就有把三国时代的故事讲给社会大众听。那那个时候罗贯中先生他就做了整理，把大家的讲的这些故事啊统整起来，讲得好的人的那些情节就特别把他摘要，那最后写成一本书叫《三国演义》。那演义这两个字其实他就有跟大家讲说这个故事它是半真半假的意思，还有很多像是《隋唐演义》啊这一些东西他们也都是从史书里头拿一些部分的真实再加上作者自己的想象。那《三国志》它其实就是《三国演义》它主要取材的史书内容了。
整理一下，感觉很像是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 IP 出来做的二创，集结变成《三国演义》。
没错，同人小说。
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三国时期的历史被很多人，甚至我们的小小记者，他们也都认识这些三国时期的历史。
是是是。
那关于这件事情，我们的小记者还有问题想要问阿瑞。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志清国小的游记人，我今天要问阿瑞，赤壁之战如果曹操赢了会怎么样？
一样是非常有深度的题目，
真的耶，
论文等级的哦。
是啊，哇，这个有小朋友，阿瑞哥哥听到你这个问题之后，我好感动哦，因为居然这么小的小朋友，他就已经对于这种历史的架空宇宙这么感兴趣，他会去想说如果这件事没发生，或者说如果这件事有发生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想象力很重要的一个发挥你要继续把这保持下去。那回到你的问题啊，你有提到说赤壁之战，那这个也是三国演义或三国志里头都有讲到的一场战争。那场战争呢稍微简单提一下，它就是由北方的曹操然后往南去打南方的孙权跟刘备的联合军团。对，那那个时候呢曹操他已经是北方很大的势力了，对，然后他甚至必须要刘备跟孙权两个人联手合作才有办法跟他对抗。那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曹操输了，那输的原因小说跟那个史书里头有不同的解法，那这个部分我相信这个小记者他非常的清楚。那他就想问说，那如果曹操没输他是不是就统一天下了呢？对，很多人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一个事情。 对，那这件事情呢、啊，阿瑞我自己其实在想象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其实统一天下在历史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辛苦而且艰困的一个任务。那当时曹操他的环境呢，虽然我们讲到说他在北方很厉害很厉害，可是其实他在打各种战争的时候都还是很辛苦的。那很多学者们会认为说，就算曹操他打赢赤壁之战，他也不是那种很轻松可以考到100分的。对，他可能是啊，我好不容易赢了这场战争，我及格了。对，那及格之后呢，相对来说他也会付出代价。就像小朋友你准备考试，如果你要考上第一志愿，哇，那你在考上的当下，你一定会觉得说我想要好好休息一下，好，我希望说我可以放个假，好，我可能这个月都不要再看书了。对，那曹操他在打完赤壁之战，如果他打赢了，他可能也会有面临一个啊，我真的不想再打仗了，我要
气力耗尽，
对，我要放松一下的这个心情。但是这个心情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曹操他不只是有南方的敌，他其实在西北方也有所谓的马家军，就是大家很熟的锦马超，西凉的锦马超，他是一个很派很会打仗的一个将军。那这些人其实都虎视眈眈的准备要趁虚而入，所以那个时候曹操他是不是真的能够统一天下，这边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变数了。对，所以说关于赤壁之战曹操打赢是不是就能统一天下呢，这个部分阿瑞我会说其实难度很高哦，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 90% 轻轻松松就达成的任务了。
我觉得阿瑞呢，就是他真的落实了说书这件事情，他把他看到的非常多的书本然后说给大家听。其实说书不晓得小岛民听不听得懂，就是说故事的概念。说书其实就是因为以前书本也没有这么发达，
对，
那有读过书的人就自己读完消化之后哇啪讲给大家听，
其实我们特别会讲故事，
对，特别会说故事。那跟我们哥哥姐姐们做的事情也一样，我们也看了很多小故事，
对，
吸收消化之后讲给大家听。那对于阿瑞来说，他读的东西更多更深，那更专精于历史故事，
有点像成人版的套丁岛。其实大家都是说书人啦，我自己都会很鼓励我频道的观众啊，会跟他们说其实可以多听听看家里的故事。对，因为这件事情也算是我一直希望可以推广的。那我觉得家庭史这件事情，它是我们可以一个人他接触到历史的开始。很多人会想说，诶，接触历史是不是等到了学校上历史课才开始？但我其实你从你的爸爸妈妈的故事，他们因为跟你年纪差段嘛，所以爸爸妈妈讲的故事未必经历过，那对你来说那就是一种历史。那我第一次有这种概念，当然就是听到说诶，我的爸爸怎么样追我妈妈，他们谈恋爱的故事，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在那个时候诶，他会发现说他们怎么谈恋爱的，他们没有手机耶，那他们那时候在舞会上面相遇，然后小朋友会想舞会是什么，我现在只知道IG 聊天室，对，
很 low，
或者是 low 公屏，对不对？然后私讯这样子，对，然后但是这事情就会发现到说，原来很多的历史感，很多的文字，其实都是从小培养的，所以可以多问家里的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哦、姑姑啊、阿姨啊、阿姑啊，多问他们说，哎，你们以前什么事情是怎么发生？你有没有经验过？那我觉得就会跟历史越来越靠近了。
是很好的建议耶，因为想想看历史可能是几千几百年，那你更难想象。你开始培养你想象的能力的时候，可以先从家里的故事开始说起，先了解爸爸妈妈，在网上了解阿公阿嬷，
对，
甚至可以去翻族谱认识自己可能几代之间的故事，这比较近一点。你如果可以想象，你就更可以想象几千几百年以前的故事了。
没错没错啊，讲到的族谱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很推荐可以到户政事务所。那户政事务所它目前因为全台湾的户籍誊都已经有电子化了，那你可以申请日本时代的户籍誊本哦、对，你只要付工本费，我记得好像50块100块，然后带着你的身份证或爸爸妈妈的身份证，那你就拿到说原来在日本时代我们家的祖先他们做什么职业，然后住什么地方，然后曾经经历过什么生活，好、哦，他那个
都可以查得到，
都可以查得到，哇、wow。
这么细节的部分在日治时期也就已经都记录下来了吗？
对，都记录下来。我记得我第一次查这个的时候其实都比荧幕前的小岛民们还要成长。那时候我已经出社会工作了，然后我就决定要送给一个生日礼物，所以我是特别选在我生日当天然后去申请这一个日本时代的家族户籍誊本。对，然后拿到手上的时候就有一种捧着三国志那种正本的那个感觉，觉得哇，这是我家的历史，这样子
相当有趣。
了解历史其实是从了解自己开始，
没错没错。
最后说书人阿瑞有没有想要宣传的内容呢？
好哦，好，对，那非常感谢今天就是各种的小记者提出跟三国有关的有趣问题，能够跟三国迷交流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各种历史也不限于三国，像刚刚讲到的日本战国啊，或者是有一些电玩里面哦有提到的一些虚拟的这些历史人物哦，因为我们也有讲就是亚瑟王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对，那这样子的各种不同的英雄人物故事呢都可以在英雄说书频道里头听到。那如果说是家长爸爸妈妈哦，那想要知道说书人在没有拍影片的时候有什么跟你们一样的工作压力哦，那可以听 podcast 节目，那里呢会有我们说书人下班后的一些苦水，好，那这个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
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阿瑞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好多事情。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家有一群人，头早出门去巡田头，因暗时烧酒来跳舞。心情放轻松，才有一条溪，路过秋冬又春夏，路过故乡新故的阿母，做实的那双手，风微微，溪风吹来心花开，过光年。陪阮到前边，阮是落水溪的囡仔，住伫北埔安全的平头。你若有闲，就来佚佗，烧酒来平头，饮大酌，坐下来平头。阮才有尝到人情味的落果啊，麦糕，坐下来品啊饮大酌，咱破目到袂免论输赢，欢喜就好。
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